美国国防部长马克·艾斯珀星期二，也就是10月20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军队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加强与盟国的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并制定协调的战略方针，以应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军事扩张和侵略行为。与此同时，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星期一10月19日在南中国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作战区域进行了今年的第五次三方联合军演。美国第七舰队表示，此次三方联合演练的目的是增强盟国联合维护海上安全以及战备能力，以对任何区域紧急情况作出回应的能力。此前不久，华盛顿曾严词点名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未能遵守五年前对美国做出的不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并指责中国在该海域占据的岛礁进行军事化的行动。习近平曾于2015年应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就美国担忧中国在南海的意图做出了回应，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无意搞军事化。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美日澳三方联合军演的时机正值美国及其盟友呼吁保持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开放之际，凸显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该地区呈现出的咄咄逼人事态的担忧。国防部长艾斯珀说，
China's militarization of land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Russia's attempted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incursion into eastern Ukraine demonstrate their brazen attempts to chip away at the autonomy of others.
艾斯珀说，中国军队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以及俄罗斯企图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都表明他们肆无忌惮地企图破坏其他国家的自治，并损害了包括北约和其他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机构的能力和凝聚力。艾斯珀认为，美国的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力量持久而强大，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和敌人无法匹敌的。他说，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加起来可能也只有不到10个盟国。艾斯珀称赞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是经过战火和共同牺牲的洗礼而形成的，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其中许多的同盟关系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然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支柱。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则认为，从美中冲突的角度来看，处理南中国海问题还是有一定的机制和对话基础，来防止发生潜在的误判或者冲突升级的事件发生。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政治学教授傅泰林星期二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一场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说，因为有领土领海声索的问题，南中国海冲突是十分具有冲击力的。他说，如果消除了九段线，那将消除很多问题，但我认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仍然存在基本势力转换的问题，这些因素是不会消失的。傅泰林还认为，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对话机制只能是一种改善，并不能彻底的缓解两国之间潜在的紧张局势。中国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峰在同一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在处理南中国海问题时需要展现出灵活性。他说，不过问题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存在的日益增强，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越来越难以加强这种灵活性了。彼得·达顿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作战研究系教授。达顿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南中国海海域的其他声索方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法和机构将争端制度化。他说，这是非常富有成效的行动，也让我们认识到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结果 从根本上对国际制度的稳定是具有破坏性的。拉顿认为，华盛顿和北京是时候就如何管控南中国海争端和军事化展开新一轮对话了。11月3日之后，无论是共和党继续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任何一方都会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前特朗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退休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日前接受 CNBC 电视频道采访时也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无论明年1月20号谁入主白宫，都必须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麦克马斯特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美中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由世界与中国的问题。如果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共同努力抗击中国的经济侵略和领土侵略，我认为我们就更有可能说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的激进的策略是行不通的。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